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11号星期三，以下是国际新闻。中国一个法院宣布对一名被指控犯有间谍罪的加拿大商人判刑，此举会怎样影响其他重大案件的发展，以及整个中加关系的走向，势必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星期三在他们的官网上发表消息，说当日对迈克尔·斯帕弗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案件进行公开宣判，认定他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且没收财产50,000元人民币，将他驱逐出境。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随即发表声明，说中国对斯帕弗的定罪和判刑不公正，绝对无法接受。他说中国当局对斯帕弗实施了2年半的任意拘押，司法程序不透明，法庭审判达不到国际法规定的最低标准。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亦都发表声明予以谴责，说针对斯帕弗和另外一位加拿大人的间谍罪指控和司法程序是企图用人质作为谈判的筹码。中国通讯公司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2018年12月初应美国的引渡要求被加拿大当局是逮捕，几日后中国当局据信为了报复是逮捕了当时在中国境内的斯帕弗，并且今年3月以间谍罪对他进行不公开的法庭审判。当时在中国境内的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几乎同时被逮捕，亦都在今年3月以几乎相同的罪名受到审判，目前还未清楚中国当局在几时是对他宣判。加拿大驻华大使巴顿在丹东看守所听取了法院对斯帕弗的判刑。此外，来自20多个国家的几十名的驻华外交的人员当日前往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声援加拿大。巴顿大使通过视讯对聚集在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的外交官和新闻记者说，他们以最强烈的言辞谴责在缺乏公正和透明的庭审之后所作出的这项的裁决。另外，在一日之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庭审判决，维持对加拿大公民谢伦伯格的死刑判决。加拿大官员谴责这个是残忍和不人道的判决，表示在华为高管孟晚舟引渡案在加拿大进入最后司法阶段的时候，中国当局作出这项的判决是绝非巧合。谢伦伯格涉嫌走私毒品，曾经在2018年11月被判处15年监禁，他不服判决并且提出上诉，之后就发生了孟晚舟案。中国为了报复，迅速逮捕了康明海和斯帕弗，并且在2019年1月将谢伦伯格改判死刑。北韩继续对美国与南韩本星期开始举行联合军演是发出警告，说这个将会带来严重的安全危机。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英哲星期三指责南韩错过了一个改善关系的机会，选择与美军进行敌视北韩的军事演习，势必加剧紧张局势，为自己带来严重的安全危机。一日之前，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说，美韩军演加剧朝鲜半岛的不稳定，仲补充说，为了应对美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威胁，北韩将会进一步提升国防力量和强大的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他未有对此作出进一步的说明。南韩星期三说，北韩方面是连续第二日未有接听上个月才恢复的热线的电话。美国和南韩星期二启动了年度夏季军事演习前的预备演练，这次年度军演是以电脑模拟方式进行，而且规模较细，一方面因为新冠疫情依然未解决，另外一方面担心联合军演会激怒平壤当局。没几久之前，北韩暗示有兴趣与南韩对话，上个月南北韩是宣布恢复中断了一年多的通讯渠道，引起很多人揣测南北韩领导人可能会再次会面，但是平壤当局很快有警告，南韩与美国的联合军演将损害南北韩改善关系的前景。在政治分裂的华盛顿，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二以罕见的两党团结投票通过了一项$10,000,000,000的基础设施方案，将修复美国日益老化的道路桥梁，并且扩展宽频互联网服务。 这项法案得到69票支持，有30票反对，这是美国多年来最大型的公共建设努力之一。法案跟住落嚟送交国会众议院，在今年九月进行审议。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的前景相对不是那么确定，一些进步派的民主党人说法案的整体开支规模太小。白宫支持这项方案，这是拜登总统2020年竞选期间的主轴之一，他试图以此向选民显示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可以求同存异，在税收、移民政策、社会福利开支等多项问题上保持分歧，同时仍然可以就一项重大的立法达成一致。在最后表决当中，50名的共和党的参议员当中有19人加入了所有50名民主党参议员的行列，投票通过了这项法案。美国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默星期二因为他的性骚扰至少11名女性的指称而宣布辞职。库默在由电视转播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如果他能够让位，让政府恢复治理，这个是他此刻能够提供帮助的最好方式，因此这个就是他将要做的。这位任职三届的州长说，辞职将在他作出宣布的14日之后生效。在他宣布辞职之际，州议会发起了要罢免他的弹劾的行动。库默虽然宣布辞职，但是继续否认他故意不尊重女性。他还说这些指称是出于政治动机的个人攻击。62岁的副州长、前国会众议员海西·霍楚将会取代库默出任州长，他将是纽约州的首任女州长。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一公布，今年7月份中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9%， 环比上涨 0.5%。工业生产者是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13.1%， 环比上涨 0.9%。 今年1月至7月平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 5.7%，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 7.9%。 多家媒体在报道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的时候都指出，中国生产者价格指数持续上扬。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哋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早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没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saifeng3.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播出专访中国女权人士吕频的报道第二部分。这个报道是谈论女性权利共识和中国的 K 型娱乐业之间的关系。我哋亦会报道严防死守挡唔住病毒嘅毒株，咁疫情扩散令到中国民众感到担忧。不过首先我哋就係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演说，话振兴美国国内嘅基建去终结中国嘅美国衰退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个礼拜喺参观华盛顿附近嘅马里兰大学嘅一个实验室，并且发表演说。布林肯说，投资美国国内基础设施将会保持和增强美国的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令到美国从实力地位展开外交，并且能够有效去驳斥中俄等国政府所谓的美国衰退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布林肯星期一参观了马里兰大学的先进制造实验室，并在之后发表了题为《国内振兴作为外交政策优先选项》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说，国内振兴与美国的全球实力紧密相连。他说，我们在增强我们的全球地位和影响力方面所能做的并没有什么是比国内振兴更能实现了，尤其是在劳动力实力、经济活力、为民众提供机会质量、基础设施韧性和创新力量方面。 他表示，美國仲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和經濟體，但是美國仲可以做得更好，尤其是在一些領域，美國已經在被中國等對手追趕甚至趕過。他提到中國每年在基礎設施上的投入是美國的三倍，美國的基礎設施質量現在在世界上只是排到第13位。美國科研支出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曾經位居世界之首，現在跌到第9位，而中國則是從第8位躍居到第2位。他說這一點很重要的，因為如果這個趨勢繼續的話，我們的競爭力在一個競爭更加激烈的世界裏面將會降低，我們的外交影響和推進美國人利益和價值觀的能力將會受挫，民主模式及生活方式將會更難以抵禦威權政府的激烈挑戰。布林肯說，中國和俄羅斯等國家正在公開和非公開場合去宣稱美國正在衰落，讓其他國家在威權和民主世界之間做出未來命運的選擇。他說，如果美國立即在國內振興進行重大投資，並沒有什麼比這個更加快脆終結那種認為美國最輝煌時代已經過去的詭辯。當你親眼看到一個國家變得更加強大、更有效率、更加團結時，就很難去說這個國家正在衰退了。他提到，在今年三月與中國官員的阿拉斯加會談中，美國討論的第一個話題就是美國取得的國內成就，包括強勁的經濟復甦和應對新冠疫情的大規模全國計劃。他說，我們要讓他們知道，我們在經歷這場大流行病後將會變得更加強大，將能更好團結世界上的朋友和夥伴，站出來反對咄咄逼人的行為和虐待和脅迫。布林肯說，當美國做出這些基礎設施投資時，世界其他國家將會更加相信美國回來了。布林肯還說，國內振興亦都是捍衛民主，通過這些投資，美國可以更好地駁斥威權政府所宣傳的所謂美國制度兩極化和癱瘓、威權更能夠滿足人民需求的謊言。他說，我們可以好像世界展示民主國家能夠將難做的事情做得好，能夠在不拘押異議人士、不腐敗橫行和不侵犯大眾根本自由的情況之下造成這些事。布林肯通過將內政與外交政策擔憂聯繫起來，來到解釋美國為何要投資基礎設施。美國智庫蘭德公司高級研究員何天木對美國之音說，正如國務卿所指出，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升級對保持美國的國際地位是必要的，這樣顯示出美國無法再將這種優勢認為是理所當然，必須要更加努力，以便在同中國的競爭中勝出。在布林肯發表上述講話之際，美國國會參議院正在接近達成一項拜登總統所講的要同中國競爭的基礎設施建設法案。這一項法案將會為美國日益老化的基礎設施更新和興建提供$5,500 億。華盛頓智庫企業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扎克庫伯對美國之音說，拜登政府明顯試圖利用中國來到為基建法案提供理由，我認為確實在這個國會贏得一些認同。的確，對抗中國宣傳的最好手段就是展示出充分運作的民主制度為民眾帶來的成果。布林肯在演講中將內政與外交緊密聯繫起來，亦都與拜登政府目前所採取的外交政策互相一致。拜登總統亦都曾經表示過，美國將從實力地位展開競爭，通過將國內建設好和團結盟友來保持和增強海外影響力。最近幾個禮拜以來，美國多位高級官員訪問東南亞，副總統何錦麗都計劃八月下旬訪問新加坡和越南。布林肯上個禮拜出席東盟部長視像會議時說，美國將東南亞國家視為自由與開放印太的核心，並承諾美國會深化地區聯繫，並且在新冠疫情和氣候變化等問題上展開合作。不過庫伯亦都認為，拜登政府目前的策略可能還不足以吸引盟友和夥伴。他認為貿易是美國亞洲戰略的關鍵組成部分。他說，沒有貿易戰略，行政當局在印太將會陷於空檔，各個地區希望看到美國不單止投資自身，而且在那個地區投資。北京試圖通過經貿聯繫以及近來的疫苗外交拓展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去年中國與地區14個國家簽署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美國在特朗普政府時期推出了 而家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的贸易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精华，传播速度快、传染性强、潜伏期短嘅 Delta 德尔塔毒株，令到中国嘅边境防控措施同零容忍政策面临挑战。咁从南京到张家界，再到被普遍认为系新冠疫情源头嘅武汉，咁新冠病毒已经喺全中国多个地点开花，咁中高风险地区亦超过咗200个。截至到8月7号嘅凌晨为止，中国已经有超过20个省市自治区出现咗新冠病例，咁现有嘅确诊病例总数亦已经达到咗1507例。咁新嘅病例嘅出现令到中国当局大幅收紧限制措施，咁部分人亦陷于对再次封城嘅担忧。有专家认为中国的疫情目前仍然是在可控的范围内，但亦有人认为中国的不透明令到他们无法用客观的标准去看待疫情走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淑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一位微博网友写着话，又要叫武汉加油了。武汉疫情这个词条又一次出现在微博热搜榜的时候，网友的心情似乎并不能够平复。一位微博网友感叹话，仲以為係返回到2020年。武漢經開區8月2號通報稱，發現7名外來務工人員核酸檢測陽性，唐某以及佢嘅6名密切接觸者已經被送往定點醫院進行進一步嘅診斷治療。中國當局隨即對唐某等人所在工地周圍嘅7個小區以及周邊路口實行封控管理，進行環境消殺，並且對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全區所有建築工地進行封控管理。網友提供的圖片顯示，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頓口街和德社區亦都被封鎖，緊急通知說接上級防疫指揮部的通知，現時同德社區就是港灣江城一期二期進行封控管理，居民只進不出，請廣大的居民朋友務必配合防疫工作，居家不外出，做好個人的防護。東京、萬家湖、永濟等社區居民的委員會亦都已經下發了類似的通知，居民同樣只能夠進不能夠出。為了防止疫情的進一步的擴散，武漢市亦都已經在8月3日宣布啟動全市全員核酸檢測。武漢教育局當日亦都發布通知，暫停一切線下教育、教學及聚集性的活動，截至8月7日，武漢應對157個小區實行封閉管理，嚴格限制人員的流動。武漢的疫情只不過是中國新一波疫情的其中一環，而中國的新一波疫情始於江蘇省南京市陸口機場。7月20日，陸口國際機場在對員工進行例行新冠核酸檢測的時候，發現9位員工的檢測結果是陽性，而這9位陽性病例都是機場負責清理出入境航班的清潔工。據信這9位陽性病例所感染的是屬於源於印度傳染性特別強的德爾塔 Delta 變異毒株。武漢的唐某曾經在7月27日在京州高鐵站候車的時候，和淮安某一個旅行團的活動軌跡存在交集。淮安旅行團曾經前往湖南省旅遊勝地張家界旅遊，而在這個之前，幾名曾經途經陸口機場被感染的大連遊客亦都曾經前往張家界。傳播速度快、傳染性強、潛伏期短的德爾塔毒株，令到中國零容忍的政策面臨挑戰的同時，亦都令到很多民眾陷入了對再次封城的擔憂。家住武漢的張先生在武漢宣布全市全員核酸檢測的當日，對美國之音表示，武漢在2020年初曾經經歷過封城和疫情大爆發，民眾雖然對疫情不再恐慌，而且官方的應對措施及時，但是大家依舊會擔心疫情的再次爆發和可能出現的更多封鎖的措施。他說 大家確實去超市囤積了一些物資，雖然官方發聲明說會保障供應，價格平穩，但大家之前曾經經歷過，所以這次就反應很快，就囤積了很多的物資。張先生還擔心疫情蔓延之後出行不便，也想去某家超市囤積東西，但是看到朋友他說貨架基本已經賣空之後，只能夠從線上囤積一些物資。他又表示他昨晚特意出去吃了一餐飯，他想住後續疫情防疫升級，餐館可能就要關門，平時車都入不到側巷的商業區，但那天就非常之空曠，停車位隨便找，入到餐廳之後亦都是包場的感覺。去年的1月23日武漢宣布封城，去年4月8日武漢解除封鎖，江城曾經的76日當中，很多武漢人經歷了生離死別，即使是安然度過封城和疫情，依旧是大眾心裏面難以磨滅的一道創傷。武漢作家方方在他廣為流傳的封城日記之中，對去年的封城作出描述，他說武漢目前是在災難之中。災難是什麼呢？災難不是要你戴口罩關你幾日不讓你出門，或者是入小區必須通行證，災難是醫院的死亡證明單之前幾個月用一本，現在幾日就用完一本。災難是火葬場的運屍車，以前一車只運一具屍體，而且有棺材，現時是將屍體放入運屍袋，一車就好幾個一起拖走。災難是你的屋企不是一個人死，而是一家人在幾日或者半個月之內全部死了。本輪疫情目前仍然在向全國各地擴散，除了武漢之外，北京、上海、長沙和張家界等多地都發現了新冠確診病例。中國國家衛健委通報說，截至2021年8月7日24時，中國31個省包括自治區、直轄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現有確診病例是1507例，其中重症病例是44例，輾轉反側睡不到。到底是什麼呢？北京很多的地方封了，哈爾濱和沈陽的很多的地方也都封了，病毒還是給不給啲百姓去生活呢？一位網友這樣寫著說，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生物醫學學院院長病毒學家金東彦認為，这波的疫情就没有到非常严重的地步，
它实际上还是比较小规模的，就是现在还是在它疫情的比较早期，基本上都是可控的。
金东彦说它实际上还是比较小规模的，他对美国之音说，目前基本上还是疫情的早期，所以还是可控制的。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病理学和免疫学副教授何迈认为，中国的事不透明，所以目前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来到看待疫情的走向。何迈教授说，
中国的一个问题，就最大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那个信息是不透明的，所以我们只能从这个表象上来看，之前到底是怎么回事，它的规模有多大，我们都不清楚。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信息不透明，所以他们只是能够从表象上面来看，目前出现的疫情快速扩散，之前或者就有了，现在可能是遮盖不到爆发了出来。由于出现了新冠病例，湖北省长沙市亦都有小区被调整为中风险的地区，长沙市文罗女士既担心疫情恶化导致进一步的封控措施，亦都对自己尚未完成疫苗接种焦虑不已。她在几个月前接种第一针的时候，自己在队伍之中排了一个多小时，但是最近由于疫情的反复，接种疫苗的队伍比平时都要长很多，自己尝试了多次亦都未能够接种上第三针疫苗。
前几天开始要去打第三针，就我已经尝试了三次了都没有打成功。
何女士说，她在几天之前开始要去打第三针，她已经尝试了三次都没有成功。她又介绍说，早上六点半到达社区医院的时候，队伍已经排到两个街道外面，这个队起码还要再排两三个小时，然后还不一定打得到，因为疫苗是有限的。
就是最近不是这个长沙这个事情反复嘛，然后越来越多的人来打了。
罗女士又说，最近长沙这个疫情出现了反复，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打针。她又表示，长沙有一些小区已经实施了只进不出的封控的措施，她非常担心疫情的进一步扩散会导致更大范围的封锁，进而影响日常的生活。中国在这个之前一直在实行严格的防疫的措施，从各个关口入境中国的时候都需要 強制集中隔離。呢一次南京機場嘅失守導致疫情全國遍地開花，亦都引發咗一啲人嘅不滿。有啲網友指責陸口機場防疫措施太差，仲有人就建議將南京陸口機場更名為流動機場，並以此令到中國人銘記國家在艱難復興之中的一個沉痛的漏洞所付出的代價。武漢的張先生說，南京的疏忽確實會帶來很大的經濟影響，大家的指責亦都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從2020年一月疫情爆發開始到而家，已經過去了一年有多，國內疫情控制亦都相對比較好，工作人員或多或少亦都會有所懈怠。《華爾街日報》六月下旬援引知情人士的話講，由於擔心新變種的出現以及未來將舉辦的一系列敏感的活動，中國計劃至少在一年之內繼續實施邊境防控的措施。報道說，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表示，暫定維持至2022年下半年的安排是在中國國務院五月中旬的一次會議上面確定的，中國外交部和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等政府機構的官員出席了這次的會議。報道又說，官員採取謹慎的態度，是希望明年二月的冬奧會和明年年末召開的中共二十大會議能夠順利舉行。中共通常每十年進行一次領導層的換屆，外界普遍預計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兩屆任滿之後，將會在二十大上面尋求繼續連任。金東南說，中國想達到一個比較理想的狀態的時候不是那麼容易，中國人認為嚴格的邊境防控措施是他能夠控制住疫情的法寶，他說所以他就信這一套，他們不可能輕易放棄。
他对自己的疫苗不够有信心，所以他也不敢太放开。
金东南表示，中国对自己的疫苗不够有信心，所以他们也不是那么敢放开。他又提到，中国的措施更多是从防疫角度出发，而不是从民众需求的角度。经济杂志连线中国 The Wire China 8月1号的一篇文章说，中国政府将新冠疫情之后的恢复作为国内宣传的工具。此外，封闭边境亦都有助于政府兜售有关疫情起源的其他事项。報道又说，保持边境关闭可能会令到中国在短期之内更加容易管理，但是更廣泛的後果將會是悲劇性的和潛在的危險。何曼又表示，中國對疫情的嚴防死守是通過群眾運動採取封城措施、嚴格管理以及全民檢測，這些是他們唯一的一種辦法，但是外界很難猜測中國國內的具體的情況。他又說，中國一直採取嚴防死守的措施，進行大規模的新冠檢測，從流行病學和實驗室化驗的角度來看，普測其實是不是那麼符合流行病學及實驗室檢測的原理的，所以在沒有大量感染者的前提之下，仍然採取群眾運動是事倍功半的。一名南京國企員工向美國之音透露，自己所在公司會組織大家去當地一些社區當志願者，協助社區進行新冠防疫工作。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全球衛生高級研究員王炎忠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 BBC 採訪的時候表示，中國曾經經歷巨大的創傷，武漢的衛生系統亦都曾經完全崩潰，如果政府重新開放，他們擔心中國的醫療體系將會無法應對另一次激增，特別是在農村地區。華盛頓大學醫學院生物倫理學教授南希傑克就對 BBC 表示，大規模封鎖從長遠來看亦都會影響人口的心理健康。他說，如果中國轉變不夠快，對社會各個階層的影響將更加嚴重。以上是美國之音率方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當今中國娛樂界名人和能夠招來大量網絡流量、擁有成千上萬粉絲的頂流吳亦凡，因為涉嫌強姦罪被刑事拘留之後，觀察家就注意到中國共產黨當局明顯引導輿論。在女權主義研究者和活動人士女頻眼中，中國已經出現了女性權利共識不會因為這種輿論操控或者官方的打壓而改變。而中共當局擺出的打擊中國娛樂業界亂象的姿態，亦不會收買到女權主義者的認同。 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金哲专访吕频的第二集报道，是谈论女性权利共识和中国畸形娱乐业的情况。下面是报道的内容。
在吴亦凡被捉捕之后，中国官方媒体试图打造另一种叙事，声言吴亦凡丑闻是娱乐业界的畸形饭圈文化导致的，需要对娱乐业界进行整治。但是在多年从事女权主义活动和研究的吕频睇嚟，官方试图以此转移社会大众对制度性的男权社会政治体制问题的注意。而中国畸形的娱乐行业兴起的背景是，它本身在相当程度上面就是作为一种迷幻药，提供给不被准许参与有意义的公共生活的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人。官方虽然摆开架势要对娱乐圈以及它的资本进行一番大整治，但是迷幻药生产和供应不能够停，因此中国当局不会对畸形的娱乐业界大动干戈。中国官方媒体日前又将它的攻击批判矛头指向电子游戏业界。官方的经济参考部在8月3日上午刊登题为《政神鸦片竟想成数千亿的产业》，业内人士提醒话警惕网络游戏危害及早合理规范的文章。这篇文章一出来，在中国引起了一片哗然，并且引起很多猜测和调侃，其中包括中共当局如此以娱乐业为敌，是否会鼓励更多的中国人关心当局不想令到他们关心的政治，或者鼓励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充当武统台湾的马前卒和炮灰。但是几个小时之后，这篇文章被拿了下来，到当晚那篇文章重新出现的时候，大众注意到他的标题更改为非常温和的网络游戏长成数千亿的产业，原文标题之中的鸦片以及内文之中的电子毒品等热辣的词语被删除。吕频是2018年在中国被封杀的女权主义平台女权之声的创始主编，他认为中国政府很强大，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男权社会亦都很强大，比女权主义者或者他们的影响力强大得多。但是虽然女权主义在主流社会面前是脆弱的，但是相信女权主义的人群和群体是在度扩大的，而女权主义在这群人的内心深处是有坚韧的。在他看来，女权主义在当今中国的坚韧性是来自女性权利的共识，他突出表现就是中国的女权主义者正是不断地打压中国顽强地生存，坚持发声，建立联盟，并且在这个过程之中摸索和建立了女权主义的行动性的知识。这种富有中国特色的行动性知识是其他国家的女权主义运动所不能够想象的，他的艰难不能够想象，他的创造性亦都不是能够想象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专访吕频的采访记录，吕频表达的是他个人的观点。当记者问这次都美足好似通过个人奋斗或者在有协助情况之下的个人奋斗唤起了中国网民强大的令到当局亦都没办法不忌惮的舆论，令到看似有钱有势的吴亦凡倒了下来，中国女权运动由此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你说这些是女权权利共识的再次被推进呢？但也有人会说，在当今中国所谓的共识亦都很容易被扭转被逆转，譬如不能够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啦，这里是坚如磐石的共识。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在2012年还在对全国实况转播的中外记者会上面信誓旦旦地重申了这个共识，但是大家看到文化大革命的很多做法如今纷纷死灰复燃，甚至变本加厉。而记者的问题就是，你对女性权利共识在中国的坚韧性有多少的信心呢？
这时候我们当然是非常脆弱的，我觉得我们是很渺小的，我们是很脆弱的，我们政府很强大，男权社会也很强大，这是比我们强大的多。
吕频答啊，他觉得这个问题有两面，首先大家当然是非常之脆弱的，女权是脆弱的，他们是很渺小的，他们的政府很强大，男权社会也都很强大，比女权强大得多，这些是事实。中国的男权社会已经延续了几千年，因此是非常强大的。而女权主义在中国兴起了几多年呢？ 而中國的女人、中國的女權運動的參與者，他們有沒有什麼社會的資本？他們不是有權有勢有名氣的人，不是自帶資源加入女權運動的，所以中國的女權主義運動本身就是很脆弱、很渺小，這些是事實。他可能會被打壓，可能會被分化、被瓦解，這些都是有可能的。而今天大家會高興一下，明天可能就會有令很多人痛苦和失望的事情發生，而今天大家還在笑，明天他們可能就會哭，他們永遠會感到有很多很多的憤怒，這些都是真實的，這些都是正在發生的。他指的共識是什麼呢？你們會發現相信女權主義的人群仍然是在擴大，在主流社會面前大家是脆弱的，但是相信女權主義的人和群體是在擴大的，而女權主義在這群人的內心深處是有堅韌性的。換句來說，相信女權主義的人是不會退圈的，你不會相信女權主義變成不相信女權主義，這些幾乎是不可能的。他不是說能夠絕對地排除，那個就是他的人性所在，你可以刪除很多的貼，你可以不斷打斷他們的發聲，但是還會有很多很多的人來到攻擊他們，但是你不能夠俾相信女權主義嘅人放棄佢哋嘅諗法，你唔能夠改變呢啲人嘅諗法，呢就係女權主義嘅人性嘅所在。咁點解會咁樣呢？因為女權主義者都已經重新理解佢哋嘅生活同佢哋所在嘅社會，佢哋已經意識到咗好多喺呢個社會上面原先被認為係理所當然嘅事，其實是不合理的。譬如說女人到了一定的年齡一定要結婚，這個說法是不對的。當他們認識到這一點之後，他們就不會再認為女人到了一定的年齡就必須要結婚，他們不會再認同這種的想法。所以對女權主義的認識和共識是一個單行道，在這種情況之下形成這種共識的群體，雖然他們的發聲平台被消滅了很多，在微博上面被消除了非常之多，但是这个群体就算是在半地下的状态，他们还在这里不断寻求相互之间的连接，寻找机会发声。女权主义声音总是寻找机会来到浮现，这些是不可能被消除的。没人会百分之百的顺从，大众永远都在这里寻找机会去实践他们自己反抗的政治，这就是他所说的这个群体共识的人性的表现。而記者又問你，在吳亦凡事件之中的勝利與米兔這篇文章之中提到了中國的女權主義者還在行動之中發展出只屬於中國的女權主義的行動性知識，你可以舉一兩個這樣的例子給大家知道嗎？他又說這個問題可以分兩個方面來回答，一個是他剛剛說的中國的女權，中國的米兔回應是中國社會所特有的女性權利的問題。他又可以再舉一個例子，譬如說中國的女性到了一定的年齡就一定要結婚一定要生育，這個是中國的文化強迫的，但這種文化強迫政府也是贊同的，也都是認為女性應當結婚應該生育，因為中國目前有生育的危機，這個在其他文化譬如說美國文化裡面就沒有那麼明顯，雖然美國文化也都推崇結婚和生育這種模式，但是它並沒有那麼強烈。中國這個文化對女性有很大的強制性，如果這個文化認為女性應該結婚的話，你如果不結婚你是可能會被懲罰，會有很多的懲罰，結婚對女性來說並沒有什麼好處，但是不結婚是會有懲罰的，這些是中國社會的特點，文化的強制性。中國的米兔亦都是在反對這一點，主張女性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生活，女人不怕做剩女，女人可以不婚不育過自己想要的生活，米兔是對中國固有文化的一種反動。另外米兔在集體行動的過程裏面是以一種特有方式來尋找自己的機會和發展自己的特點，中國從來都沒有完整和自由活動的空間，中國的公共空間一直在被關閉，大家都經歷一個不斷被關閉的過程，甚至他們在幾年之前幾個月之前還曾經有過自由，目前就沒有了，他們處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裏面，但女權主義還是在公共空間不斷被壓縮的情況之下繼續活動，而且他的回應是一種遊擊式的非常靈活的總是側翼行動的策略，譬如說米兔這兩個字就是因為在開始的時候英文的 Me Too 這兩個詞本身可能對講漢語的人來說是打出來不是特別友好，大眾 更加喜歡用漢字來到表達。另外因為 MeToo 2018年在互聯網上面不斷比金，大家才想到了用米兔這兩個字來到代替，這些就是一種特點。大家看一下怎樣靈活性地去對待網絡上面的審查呢，而且在這種應對策略之中還保持著它的創造性和幽默感，所以今天的米兔已經成為了中國的 MeToo 運動專有的成果。沒有人認為這些是與大米以及兔有關的，這是中國的女權主義反對審查的一個創造。在公共空間不斷被關閉的情況之下，女權主義者有她自己的創造性和智慧，還能夠靈活地將自己的聲音發出去，而且還能夠形成一個聯盟。女權主義不是一個對抗性的運動，非對抗性亦是一種策略，如果你去對抗你就會死無葬身之地。這個運動得以存續其實亦是在它的選擇的靈活性。中國的女權主義運動所付出的代價和它在極度限制的情況之下所發揮的創造性是其他國家女性的女權主義運動所不能想像的，它的艱難是不能想像的，它的創造性亦都不是能夠想像出來的。如果說要從社會運動和知識庫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女權運動對其他國家的社會運動的啟迪是非常大的，即使它目前還未有被大眾充分地認識到，你如果是一個在中國做過女勞運動的人再到其他的國家做，那就太簡單了，中國的女權主義運動難多了，但是大家還能夠發出這麼大的聲音，其他人都不能夠理解，因為中國其他的異議的聲音都已經消失了。他並不認為他們消失是他們的錯，但他們的消失是一種遺憾，因為人就沒有辦法再知道他們的觀點，所以女權主義運動還在頑強的持續本身是很重要的，因為你能夠令到非常需要覺醒的人能夠接觸到你的思想，所以他覺得女權主義運動作為一種社會運動所創造的價值是很重要的。如果大眾知道中國的女權運動是怎樣在非常艱難的情況之下活躍，啲人就會改變對中國社會的睇法，因為啲人對中國社會的睇法係二元嘅。所謂二元就係一邊係極度強大、超級強大嘅政府，亦都就係從反向被膜拜嘅政府；一邊係愚昧同無能嘅民眾，然後係極少數嘅極度邊緣嘅反抗者。呢啲反抗者忽生忽來，不斷咁出現就被打壓，非常邊緣。這些是有很多人對中國社會的意願的想像，好像是中國社會是黑暗的一堆，並沒有空間、沒有希望了。而且尤其是看到中國政府掌握了強大的互聯網監控技術來到指導他們的治理，令到很多人感到絕望。不要對中國社會絕望，在你們看到的表象之下，中國社會還是有很多很多的活力的，只不過在中國社會活動變得非常之艱難，但中國社會的活力並沒有死亡。在中國社會並沒有死亡的時候，你就會意識到這些聲音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這些聲音的存在本身比吳亦凡是不是進入監獄更加重要呢？只要這個社會活下去就是這個國家的希望，但是你假如不深入到這個運動的內部，你是不知道這一點的，你以為中國沒有希望呢？其實不是這樣的。那記者又問，在吳亦凡事件之勝利與米兔這篇文章中提到男性和資本權力主導的行業就是傳媒娛樂行業是侵害女權的重災區，咁又請問中國共產黨當局正係展開打擊資本權力嘅運動，假如有人話呢啲係中國女權主義嘅福音，咁你要點樣回答呢？
我覺得就是這樣，就中國這個娛樂行業的興起哈，是個本中國的娛樂行業是非常本身是非常畸形的，這個我就不展開了，這個行業的畸形哈，行業內部的這個畸形，這個、我就不展開了。
咁佢就答话，中国嘅娱乐行业本来就非常之畸形，呢种行业内部畸形嘅情况，佢就唔展开啦。呢个行业嘅兴起嘅背景就系佢本身喺相当程度上面就系作为一种迷幻药，提供俾不被准许参与有意义嘅公共生活嘅消费者。呢啲兴起嘅娱乐行业将佢哋嘅受众全部都定义成为脑残粉，冇自己嘅想法，亦都唔关心政治，或者唔能够关心政治。佢哋麻醉陶醉喺非常肤浅嘅，只有外表嘅演技非常差，故事亦都非常差嘅偶像嘅崇拜同爱消费上面，佢哋嘅所有能够动性同花费都喺为偶像打榜同花钱。呢啲系一个愚民同割韭菜嘅布局，佢嘅兴起系对公共生活的一種替代，人是需要公共生活的， 人是需要社会参与的，人有这种能量，亦都有这种热情。啲人冇公共生活点样办呢？就是娱乐至死，中国的娱乐行业的兴起就有这样的背景。而这个行业的兴起本身就是畸形的，所以你要问政府对娱乐行业是什么态度，它总体来讲不可能好像对女权主义公民社会一样持打压的态度。为什么呢？因为韭菜需要麻醉，它需要提供娱乐产品给大家。你看过小说1984就知道政府还需要生产黄色小说给大家看，因为这对统治者维护统治是很重要的。所以对娱乐行业，政府好像对一些社会生活其他方面一样，要控制要主导，要给它划定界线，但是不会很强硬，因为还是需要它，还是需要维持这个行业的存在。而这个行业的存在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政府、对所谓的和谐社会有意义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也都对娱乐行业要采取一些打击的措施。他就是要告诉大家知道哪个是真正有权力的，真正有权力的不是你吴亦凡这样的人，无论你吴亦凡这种的人赚了多少钱，你在政府面前什么都不是，这种信息是很重要的。他要宣示实践他的权力，令到这个社会之中的人不能够自行歧视的权力，一切都要由他来到操控。哪个的权力过大，就可能就会被削平一些，马云可以被削平一些，吴亦凡和娱乐业也可以被削平一些。但是娱乐业和其他资本行业还是这个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这些是不会改变的，只是打压并非被打压，性质和程度就是不一样。政府通过这个打压亦都摆出了一定的姿态，譬如说政府打压马云，就是这些人将对社会问题的义愤转移到马云这样的人的身上，给人家发出的信息就是原来中国社会的问题不是治理问题，而是资本家捣乱造成的问题，然后当局将矛头指向他们。对一个行业的打压收买不到女权主义者，起码赎买不到硬核的女权主义者。如果将他们的政府想象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可以操纵一世，这些也是将政府想得太高明，政府都是这样想的，但是他不是可能做到，因为女权主义者和很多其他的中国人一样有自己的想法，不是所有人都是无脑的，只是他们所企的立场、他们的位置也是抗争性的和意义性的位置。当记者问作为一个女权主义活动家、作为一个女权主义研究者，你希望中国的男性在中国的女权主义运动之中有什么表现或者发挥一种怎样的作用呢？
我觉得这就是说，所以这些就是女权运动这个作为这个社会运动的创造一个知识的价值，就远远没有被人，其实很重要的。
他回答话，他觉得他们的社会总是将男人看得非常之重要，他们的社会也都总是希望女权主义将男人看得非常重要，所以啲人总是认为女权主义者怎样替代男人是很重要，啲人总是问这个问题，男人在这个社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女权主义者是不是要跟男人合作呢？他觉得大家应该提倡男人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男人不像社会公开或者潜意识里面所标示的那么重要，所以男人也是一样，这个运动是开放的。为什么你没有参加，好像没有女人一样带着自己的劳动力参加呢？这些是男人的问题，这些不是女权主义工作没有做好的问题，这些是男人自己为什么不加入的问题。女权主义如果有什么资源，无论是关注的资源或是动员的资源，这样都是极其有限的，很多的女人在他们的工作都未能够做好，所以他们的资源就很难用在男人身上。无数的女性每日不敢出门，永远都在那里害怕，害怕自己被强奸，害怕在走路的时候还是跟你的上司一起吃饭的时候你永远都在那里担心，这些是男性体会不到的经验。这样你要加入女权运动，你就要理解女性的经验，你要知道怎样跟女性一起合作，要接受女性的文化，要知道怎样跟她们去协作，另外还要接受女性的领导。男性来到女权运动就是接受女性的领导，这些是跟社会其他的领域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很多男人不能够加入到女性运动呢？因为男人并没有被女性领导的习惯，他们来到女权运动组织还是一个指导者，这样的人是不会被这个运动欢迎的，他们只能够留在那个男性主导的主流社会里面，不能够来到女性这个的边缘的运动。这个运动就是由女性领导的，女权运动为什么不能够被男性领导呢？因为女权运动所追求的就是 性反轉的權利，這個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能夠接受這幾點，這個就是理解女性的經驗，能夠跟女性一起工作，能夠接受女性的領導，那你就能夠留在這個地方，這些也都是你自己的選擇。以上是美國之音今節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依照中國的教育部長和黨組書記同一個人擔任的慣例，中科院院士懷俊鵬在今個月初就接下了中共的黨組書記之後，各界預期他亦可望進一步在8月20日在中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上正式出任中國的教育部長職務，取代屆齡退休的陳寶生。面對沉疴已久的中國義務教育亂象，學者出身的懷俊鵬未來將會怎樣去貫徹所謂的雙減政策，以及有效減輕中小學的學生課業壓力和校外培訓的負擔，將會是擺在面前的挑戰之一。有分析人士說，雙減政策所牽涉到的是更加宏觀的人口和教育意識形態等國家戰略問題。据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的报道，新任中国教育部党组书记懷俊鵬的资历完整，被中国官媒新华社誉为最适合执掌教育部的人选。现年58岁的他不单止是电脑和大数据专家，还一路从基层教师做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校长，更加是18大以来第一名具有院士光环的教育一把手，所以他的人事变动一曝光，从媒体到社群网络，大部分人士都满怀期望懷俊鵬能够大刀阔斧整顿习近平多次批评过的教育乱象，其中重中之重就是义务教育的双减政策。只不过中共中央7月底公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正式定调双减政策，并且严打校外培训机构以来，这两个礼拜的民怨可谓沸腾，不单止校外培训业者一片哀鸿遍野，中概教育股的股价大跌，就连家长对这个立意上线的政策亦大多数不领情。所以如果懷俊鵬一如预料在8月底正式出任教育部长的话，相减将会是他上任之后所面临的第一道难题。在这个新人旧政的前提之下，部分中国民众说他们对中国教育前景实在难以乐观。针对懷俊鵬的人事案，一名中国网民透过微博贴文提醒他，事实证明人民对这几年的教育是不满意。而另一名网民就直言批评懷俊鵬即将执掌的教育部这几年成为了资本的围猎场。更有网民透过微博贴文语带悲观地说，中国教育体系积重难返，病去如秋思，看看吧，似乎对懷俊鵬的上任期待不深。对此，移居上海多年的台商赵先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如果懷俊鵬上任之后只是贯彻执行已经落地的双减政策，那他就担心最后恐怕会令到父母社经地位偏低的细路难以翻身。所以他说，双减政策在他眼中只是令到资源的重新分配变得越来越畸形。他说，
有些老师可能就会针对他班上比较好的学生，他可能就会在校外开课，或者是说家教可能会变相。
赵先生说，有些教师可能会针对他班上比较好的学生，可能就会在校外开课，或者说家教可能会变相地出现。他自己就感觉双减政策只是会加重资源分配的更加畸形。换句话讲，中国的应试制度不改，就算表面上双减，但是高竞争强度的升学压力仍然只是改头换面，不会消失。赵先生说，他的子女入学多年来，他听过各式各样的减负口号，但是几年过去了，子女和家长共同负担的作业负担反而是不减反增。他说，
每一个家长都会抱怨说，老师会不停地给家长任务，就是家长要怎么样配合学校做功课。
赵先生说，每一个家长都会埋怨老师会不停地给家长任务，就要家长怎么去配合学校做功课，要督促学生的功课。而最好笑就是，你交作业给老师还必须要全部正确，就是老师要求你的家长首先要批过一篇，将他的学生的错误都全部改正之后才交给老师。 咁除咗繁重嘅课业，父母为咗唔使令到子女输系起跑线，放学之后仲要送佢哋去参加英文、数学学科之类嘅培训课程。咁除咗加重子女嘅学业压力之外，校外培训班年年增加，亦令到家长吃不消。赵先生话：佢身边多数嘅上海年轻夫妇，月薪只系6000蚊人民币，即系大约1080蚊美金一个月。但系一门每周两个钟头嘅数学科，一个学期咧就要花7000蚊人民币。更加唔好讲话一对一嘅英语训练，亦升到一堂45分钟嘅课程要价600蚊人民币。佢话普通家庭如果冇爷爷奶奶嘅资助嘅话咧，根本冇人法负担。對於削減呢個新瓶舊酒嘅政策，趙先生話好多家長根本睇唔到減負嘅曙光。佢話過去兩個禮拜以嚟，校外培訓龍頭新東方教育集團嘅好多線下培訓據點突然間關閉，令到家長群幾乎咧就好似炸開鍋一樣。咁跟住落嚟就出現一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嘅忙亂景象。有人望住將子女去离家更远嘅地点咧，去送佢哋教学；而有人就系三五成群开小灶咁，自己凑人数去揾地点，再请老师嚟上课。根本好少有人响应中央嘅政策，令到子女自此同课后嘅培训讲拜拜。分析人士话，家长对削减政策嘅不领情，源自于校外培训班虽然系禁去，但系升学主义同中考嘅门槛咧就冇改变到。现行普通高中嘅录取率仍然只有5%至6%，咁样就令到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嘅家长，讲乜嘢都要令到子女提早准备，从小学同初中开始就开始拉开考试成绩，以便进入嗰度升学嘅择末。對比家長嘅焦慮，呢兩個禮拜以嚟，全中國號稱有70萬間上千萬從業人口、總市值高達8000億人民幣嘅教培產業者，亦一片愁雲慘霧。尤其係新東方等呢啲樹大招風嘅龍頭公司，根據削減政策嘅規定，現有學科類嘅培訓機構將會統一登記成為非盈利機構，亦唔俾上市融資，甚至涉及既往以違規嘅要進行治理清理。这个就等于迫使培训机构必须要去产业化、去资本化，立即剥离最赚钱的培训班，或者转型成为提供文化或者艺术等教育机构，或者是职业培训的机构。而且削减出台之后，各级政府雷厉风行，严打教培业。湖北省多个城市就宣布动用扫黄打非办公室，排查校外培训机构。而北京市场监管局咧就宣布已经查察各类在线同埋线下培训超过6000间次，重庆更加重拳处理违规违法嘅培训机构多达984间，校外培训业者几乎同罪犯画上等号，仿佛好似系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嘅状态。削减一上路，包括在美国上市的很多中概教育股的股价可以说是一泻千里。其中新东方、好未来等超过10间公司的年内跌幅是高达8%至9%。而中国经济网的报道说，高途集团更加宣布直接裁员1/3，导致上万人失业。对于官方将改革大刀斩向近年赚得盆满钵满的教培业，位于上海的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就大表赞同。他认为教育本来就不应该向私有化发展，因为容易变成以赚钱为导向。谢国忠亦分析认为，官方以减负为名严打校外培训业，真正想是减轻的并非学童而家长的负担。他说去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暴露了中国的生育率不足、人口老龄化的社会问题。在这个前提之下，为了提高生育率，官方近期放宽了3胎政策。但是官方发现，年轻夫妇不生小孩的主要原因，除了高房价和抚养成本之外，每年大约是5至6万元人民币的补课费，亦是抚养成本当中沉重的一环。所以生养小孩的时间和金钱的负荷，如果没法减轻的话，家长是没有信心生第二或第三胎。谢国忠话：中国文化是吃苦耐劳的文化，但而家睇到嘅就系老百姓呢个苦系吃唔起啦，咁呢个负担太重啦，所以呢个体制必须要改。人口同人才系中国维持国力最重要嘅战略。综合媒体嘅预测，如果中国新生儿嘅出生率持续下跌，2050年之后每年嘅出生人口将会下降到300万以下，而死亡人口将会达到2500万以上。咁届时人口将会严重失衡。而 而在2070年之後，每年新增的男性勞動力人口將會不夠150萬，遠遠低過現在每年有870萬左右的大學畢業生可以投入職場。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東在台北的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
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